美国内政部上周以审核拨款为由，叫停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对一种地表采煤技术对人体的潜在危害的研究。此举招致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的批评，他们称这种采煤技术与多种医疗问题有关。川普政府是在试图阻止科学家们揭露这种采煤技术的危害。此外，有报道称这种技术会对地下水的水质造成影响。据非营利组织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今年五月份发布的报告称，在2015年，全美有将近7700万美国人使用的供水系统出现了违反安全饮用水法规的情况。报告认为，美国正面临着全国范围的饮用水危机。国家科学院为何要对这项采煤技术进行研究？美国的供水系统又出现了哪些问题？美国观察专家试点邀请到世界观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为您深入分析。马先生您好。
哎，乔丹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技术它是叫做这个 mountaintop removal mining。我的理解就是它可能就是要把这个山顶给它削掉，或者说给它炸掉，从而来去这个采煤哈。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家科学院为什么要对这种采煤技术去进行研究，或者说这种技术对民众的这个健康也好，当地的环境也好，究竟会有哪些可能的这种危害呢？
它这个英文名词如果直译成中文的话，就是那个就是说山顶一出然后就挖煤，其实就是中国所说的那个开山挖煤的方法。确切的说是用炸药把那个地表的那个岩石和土炸开，就是在那个煤矿的矿脉距离地表比较近的方式的情况下，这种开采方式是最具经济性的。但是同时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使用了炸药会造成大量的烟尘，就是炸的过程中，因为它每次炸药当量都很大，而且需要移除大量的那个岩石和尘土，而且你使用炸药的这过程中又带来了其他的那个化学药品，所以它在灰尘方面，它首先炸下来的那个岩石它会一般会填到那个箱附近的那个低谷啊，这有可能会当地的对水有影响。同时你炸开这个山然后挖开以后，对当地的整个地表环境会有一个整体的那个改观，然后因为这些地表环境的改观又会影响森林啊，包括那个当地生物多样性啊，以及整个生态圈都会受到影响。同时对于人体身体健康来说，它的一些矿物质包括一些到炸药中隐藏的，以及和矿物质混合以后产生作用的，包括一些砷啊，就是民间所说的那个砒霜，这些东西微量的东西都会累积起来进入到那个地表水和甚至地下水的系统，然后通过生物当地生物的那个比如鱼它的不断的累积，它在体内累积以后，然后就被民众吃下来，就会传到人类的体内，造成严重的那个健康影响。
明白。那这个您刚才提到了，这种采煤技术可能也会影响到当地这个水哈。
是。
那么我也看到有报道说，就是说这种采煤技术，它由于它存放这个废渣的这个方式啊，废渣里存在很多这些有毒的这种污染的物质，然后这个污染物质可能会对这个当地的地下水构成影响。那么不仅如此，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呢，它也是今年五月发布了一份报告哈。
对。
我们看到他说这份报告里说，这个在2015年仅在这一年，在全美范围内有这个将近7700万的美国民众，他们使用这个水供水的系统哈，就是违反了这种保护饮用水法案的这么一个规定。那么这个报告里说这个他们认为全美范围现在正在面临着一场这个全国性的饮用水的危机。那么您怎么看？真的有这个报告里说的这么严重吗？
可能报告所说的危机，那是一种就是说这种你去环保、去调控、去那个监测的危机，因为你看他所谓的那个80000多起那个就是违规事件啊，他违的更多是那种程序上的违规，就是说你哪些地方你应该定期做检查，你没有去定期做检查，这算是违规。然后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就是说包括保存啊或者运输那些你采的样本啊，你没有做这些措施，那也算违规。真正和那个健康有关、人体健康有关的违规，可能是12000起左右。那个，而且即使是12000起左右，也都是程序性的，就很少说是，就是说真的是有人因为这些措施违规而导致生病啊，或者出现癌症啊这种状况。所以他没有这种直接联系。你说，所以很难说是真正的一种用水的危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就是说你环保监测程序上的一个隐患，就是说比较大面积的隐患，存在就是说一些就是说你写在条文上的那个规定你没有去做，就是说一些周期性的维护的措施、去监测的措施都没有去达到一定的要求。
明白，就是说您的观点就是它其实真正说直接影响到我们人本身的这种健康也好环境也好的其实并不占大部分。
对，它并不是说那些水你实际检测出来真的就是说对人体有多危害，就是含有多少危害的有毒的物质，它不是这样的，那个它只是说你没有去做这些措施。
是，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他说这个跟人体健康有关的，您刚才提到有这个12000起啊，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那么这份报告他说这个他们发现越是这种偏远郊区，然后或者说这种低收入的社区，
对，
这种违反饮用水的这种监管的这种问题就更多更严重。那么您认为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这种现象，就是越是这种偏远地区然后低收入地区他们的这种面临的这种饮用水的问题就越多呢？
首先就一个大家可能就是说平常比较忽视的因素，就是说你环保条例的那个执行其实是需要人去执行的，包括环保局的本地人，然后人去执行都是需要预算的，那个你预算不到位的话你就难以派出人去做些的事情，所以你这些就是说写在条文上的那个规定你就没办法完全做到100%的那个完美，而且越是贫穷的地区你的预算越少，所以你就越难派这些人去做这些就是说按规定必须要做的那个采取的一些措施，所以造成这种就是说因为经济情况不平等而导致那个当地环保这个程序执行力度也不等的那个状况。
所以您刚才就是我您刚才一说这个我想到了，就是前一阵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的这环保署啊，如果就是他按照他们现在的预算来说，就是很多社区就像刚才提到这种低收入社区偏远社区他们的这种饮用水的保护都没有办法完全做到，
是
更何况现在这个川普政府现在他要砍掉而且是大幅度的削减这个 EPA 这个环保署的经费哈，那咱们就讲到了这种上层的这种政策上的规划了。
对对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政府自他们这个开始执政以来啊，这就是先后做出了一系列的这种在环保方面的这种举动，包括他们刚上台的时候这个是这个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包括他们签署了一个这个美加的这个输油管道哈，我们之前知道在奥巴马时期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环保上存在争议，所以就一直迟迟没有批准。
对对对，同时他也取消了奥巴马时期的一系列的那个环保的那个条约的那个执行，说也同时也是以这种要去 review 就是那个要去那个评估他的那个预算啊或者什么这为理由。
而且这个特有意思，我昨天刚看到这个有报道说就是川普总统刚刚是解散了这个气候变化这个顾问小组，
对对对，
就觉得反正可能就是没有，
他觉得没什么用，
没有多大用，对，索性就解散掉。那么就是您怎么看现在这一系列这种政策的这种动作，就是是不是像有些这个分析说的是，现在这个川普政府啊，他是在这种饮鸩止渴，就是说我们不惜以这种环境啊，或者说人民的这种健康，甚至我们后代的未来为代价，然后我一定要先要换取这个就业的增长。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首先我们就事论事的说，就是说你减少这个环保署的预算导致这些环保条例的执行不力，确实会在当前就是说甚至在3-5年之内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就是因为这些隐患是时刻在那里的，如果你不通过严格的执行去排除那些隐患随时可能会发生，一旦发生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就是说健康或者是集体性的那个事件。但是至于说那个川普这样做是否有意就是说就是压制整个环保事业，同时是通过压制环保事业来支持那个一部分那个传统的那个化石能源的那个发展，这个联系我个人很难做出，因为这个涉及到要做比较系统的那个研究调查，你单纯从某个独立的事件就很难做出这种就是逻辑性的那个判断。但是你从他一系列的动作来看，你难以排除他有这方面的影响，同时从他过去那个就是说他在竞选期间他的主要的资助者他的主要的那个发声维护的对象来看，确实也是以那个传统化石能源行业包括煤矿产业那个就是工人为主。你看他那个就是说上台以后签署的几个那个行政命令当中有一些很多也是和那个振兴煤矿那个企业相关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即使他通过压制环保产业也比较难以提高那个就是说整个煤炭行业的那个就是说振兴程度。首先说那个就业率而言，煤炭行业是很难就是说雇佣更多的那个煤炭工人，因为一方面因为科技本身在提高，你整个挖煤的那个自动化那个水平也在提高，就是说这个煤炭行业本身自动化的效率在提高，你很难通过就是说你就是采取一些环保措施的那个消除来增加它那个就业的需求，这个是很难达到的那样。
嗯，是，我也听到有一种言论，就是说这个新能源取代这种煤炭这种传统能源是一种未来的趋势哈、啊，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你硬要去保护它，那其实它淘汰被淘汰也是这个早晚的事情哈、啊。
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其实也面临着这种严重，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因为地表水污染的问题。
对对对，
中国和美国现在都是这个在水上出了问题。那您觉得就是这个饮用水的这个危机也好，或者说它潜在的问题也好，会不会成为阻碍中美两国继续发展的一个绊脚石呢？嗯。
首先，如果单纯从数据或者从那个事实来说，其实中国水资源的那个污染比美国要严重的多。就是说，你可以说全国基本上没有一条水域那个是可以达到饮用水的那个标准的那个。然后至于说那个重污染，已经是超过绝大部分地区都是重污染。但我觉得它不应当成为中美之间环境保护方面那个水资源保护方面的一个争端，更多应当成为一种就是说相互合作的一个可能。因为就是美国可以利用，就中国可以利用美国方面的这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一些比较特别是技术上一些先进的那个管理经验也好，比如处理手段也好，来给中国的那个水资源治理提供更好的一个蓝本，一个榜样。同时也可以考虑美国这边不是预算不足吗？也可以利用中国企业，现在有一些中国有一些环保企业做得挺好的，可以通过引进他们来这个在美国本地投资啊，然后增加投入啊，来给美国的那个环保事业也增加一部分新的活力。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中美之间恰恰在这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其实这个中国的这个水的问题好像比美国更严重一些啊，但是其实双方可以这个优势互补是吧？
对啊，
大家这个
美国这些处理水污染的技术可以卖给中国。那个可以更大的提高中国就是说治理水污染的效率啊，然后通过中国现在企业非常有钱呢，很多更多的企业也可以诱使他们那个投资那个就是美国的环保产业，这我觉得是个互赢的那个一个策略。
明白，好的，那我们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析。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